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当代纪实文学作家郭大陆编写整理，刘大明白倾情演播的法治纪实有声文学作品《中国大案纪实》，欢迎收听。
山东省菏泽市曹县桃源镇三里寨村呢，是一个民风淳朴的村庄，世代居住在这个村庄里的人们呢，可以说是相亲相爱，共同和谐的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式的生活。村民李军平一家啊，便是这个村子里的典型的代表。李军平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叫做李永宁，二儿子叫做李永晓，小女儿叫做李永燕。这几年来啊，父子几个沐浴着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的阳光，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一天天就走上了致富路。眼看着儿女们一天天的长大了，李军平呢，开始为他们操持结婚成家的事儿。2002年，李军平先在村东头为大儿子李永宁盖了新房，这一年年底的时候呢，为他娶了媳妇儿。儿媳妇叫做陈芒云，不仅人长得好看，而且呀知理懂事，温柔善良，人见人夸。儿媳妇娶进门，一家人呢高高兴兴，整天乐呵呵的，全家呀都是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大儿子结婚之后呢，李军平啊就和老伴还有二儿子小女儿呢仍然住在村子中间。大儿子小夫妻两口呢住在村子的东头，虽然不在一块住，但是一家人仍然没有分家，就连吃饭呢也没有分锅。2004年4月1号正好是李永宁夫妇结婚满100天的日子。这一天呢，陈芒云已经怀孕3-4个月。4月1号那天晚上，他们在父亲李军平那里有说有笑的吃过晚饭，一家人又聚在一起商谈了当年的春耕的计划。李军平就说了，
我呀计划把这个永宁院子里的那些榆树给卖了，用这笔钱呢去买一些化肥。
对于自己父亲的这个说法呢，一家人都表示同意。李军平接着说，
这么着吧，明天一早啊，我就去集市上找一个买树的客过来，让他们呢赶快把树给刨了。
商量完毕，李永宁便带着媳妇儿回到了村子东头的新房里去休息了。临走的时候呢，父亲嘱咐他们说，
明天一早啊早点过来啊，别耽误了人家刨树。
李永宁说，放心吧，我又不是小孩子了，保证啊误不了事儿。
2003年4月2号早上8点钟，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了，李军平呢仍然不见李永宁夫妇过来，他怕耽误了刨树，便让女儿李永燕去喊哥哥小两口吃早饭。李永燕站在李永宁家这个西边的胡同里喊了几声哥，他感觉到好像哥哥是答应了，然后就回家吃早饭了。可是一家人吃过早饭，仍然没有见到李永宁夫妻过来吃饭，可能是小夫妻在睡懒觉呢，也就没有去再喊他们。转眼之间到了中午11点多，李军平联系的刨树的客人已经到了，还没有见到大儿子夫妇他们两个人的影子。李军平觉得不能再等了，便领着二儿子李永晓和刨树的客户一起去到李永宁家的院子里去刨榆树。一行人走到了门口，见到李永宁家门外这个里边呢锁着，李军平有点生气了，
昨天晚上明明告诉他们今天要刨树，让他早早起来，怎么到现在还关门睡觉呢？
但是作为老公公，对于新婚的儿子和媳妇儿不方便，
说什么。为了不耽搁刨树，李军平只好让李永晓从哥哥家东边院墙的那个比较低的地方跳进去，把这个门呢从里边给打开。李永宁家院子的东面有一段较为低矮的围墙，这一段低矮的围墙外面又长了一棵大树，这个树呢碗口有碗口粗细。李永晓便用手啊攀着这棵树，蹬着矮墙就跳进了院子里。这时候呢，他从里边就把这个门呢就给打开了，让父亲和刨树的人呢一起进到了院子里。李军平见到大门被打开也不说话，低着头就和刨树的人一起走进了院子里，开始刨树了。刨了大约呢有30来分钟，已经是中午12点多钟了。李永晓的母亲就过来喊他们回去吃午饭。母亲喊完李永晓和他的父亲，又去喊儿媳陈芒云，喊了几声却没有人答应。李永晓抬头看了看嫂子的屋门，就对母亲说，
娘别叫了，门锁着呢。
母亲说，
到这时候还锁着门，他们人到哪里去了呀？
听到母亲的话，父亲李军平这才仔细的看了看大儿子家的堂屋门。心眼很细的李军平这时候就发现了一些问题，他预感到大儿子家可能发生什么事情了，但是他却不愿意啊把这个事情往坏处去想，于是轻描淡写地说，
不对呀，刚才院子的门是从里边锁着的，这堂屋的门怎么又是从外边锁着呢？永宁这个孩子到底在搞什么鬼呀？
说着呢就让李永晓踹开堂屋上的一扇门，进到屋里去看一看。李永晓偏着身子从这个门缝里挤进了屋里，往东间门里一看，就看见自己的嫂子头啊朝着东边躺在床上，下身用被子遮盖，脸上鲜血模糊啊，哥哥头朝东头趴在地上，上身被一条红毛毯盖着，露出赤裸裸的双腿。李永晓惊声叫道，
娘你快过来呀，看看哥和嫂子这是怎么了呀。
母亲一边走进东间一边问，
咋了咋了呀。
说话之间他也看到了那惨不忍睹的一幕，哇啦一声就哭出来了。父亲李军平知道是出了大事，急忙进到屋里去看，见到眼前的一幕证实了他刚才的预感。霎时之间他只觉得眼前发黑，站立不稳，赶紧就从屋里退了出来。这时候啊，好多乡亲已经听到了母亲的哭声，闻讯就赶了过来。李永宁家的院子里霎时间就挤满了人，有的在劝慰他的母亲，有的在往堂屋门前挤，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的围在父亲面前七嘴八舌的参谋着应该怎么怎么做。父亲李军平低着头蹲在刚刚刨过的树坑边沿上，半天不吭声，良久他抬起头来对二儿子说，
永晓赶快拨打110报警啊。
山东省曹县桃源镇这起案件也是杨新海所做的，在此之前发生在民权县北关镇南北庄杨白河村的血案，是杨新海在河南做下的最后一起惨案。他感觉到河南警方的布控和防范是越来越严密了，排查的范围也是越来越大，排查的手段也是越来越逼人。在民权县作案之后，
这个恶魔就离开了河南，向北走到了山东省境内。民权县公安机关在被害人崔胜岭家院子后面发现的那一道成趟的向北行走的带横纹的脚印，就是杨新海所留下的。这时候杨新海在几次抢劫之中得到了一些钱，还没有挥霍干净，因此呢他身上还带着一部分钱。按照杨新海的生活方式，只要有了钱就会到城市里去嫖娼，于是他来到山东省的菏泽市。因为钱不多，杨新海嫖娼也是专找低档的场所。这一天呢，杨新海走进了菏泽市一条比较僻静小街上的洗浴按摩店。洗完澡之后，他走进一个小包间，要求小姐为他进行全套服务。起初他认为按照这里所处的位置和设备条件，再怎么消费也不会超过100块钱呢。但是随后发生的事情却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首先是进来为他服务的这个小姐呀，不知道是嫌他穿得太土气呀，还是听出了他是外地口音，无论杨新海怎么要求，这个小姐只愿意为他打飞机，就是不愿意和他发生性关系。看着小姐千方百计的对他进行搪塞的样子，杨新海对他恨得咬牙切齿，暗暗的想，
要不是我怕不好脱身，我早就把你杀了奸尸了。
但是他知道这是在菏泽市，虽然心中懊恼，但是也不好发作，他强咽下了恼怒。完事之后，杨新海急于结账走人，他假装大方的掏出100块钱递过去，小姐呢却说什么也不收，坚持非得要180块钱不可，而且还说这是老板的规定。杨新海当时那个气呀，恨不得立即手起锤落，将这个小姐给砸死当场啊。但是呢他再一次强忍住了，他没好气的又掏出80块钱递了过去，气呼呼的就出门走了。一边走一边想，
我在山东受了欺负，我非得要在山东无偿的搞一个小妞不可。
2003年4月1号杨新海就来到了山东省曹县桃源镇。在四乡游逛的过程当中，他偷偷买了一把木柄斧头藏在腰里，又在桃源镇上的小卖部里买了手套和小手电，作案工具准备好以后，就又开始寻找作案机会。4月1号下午，杨新海来到了桃源镇三里寨村，恰好就看见李永宁夫妇收工从这个地里回家。新娘陈芒云窈窕的身姿立即吸引了这个杀人无数的目光，他跟踪两个人到了家门口，发现李永宁家的住在村子最东边，院墙是用土坯垒成的，不太高，东墙外呢还长一棵树，攀着这棵树正好可以越墙而过。杨新海心中就暗暗的想，今晚就是这家了。杨新海作案之后走出三里寨，又来到了东边的古庄村，走进古庄村村民赵宇的家中。这一家的房门呢没有关好，杨新海呢先从一个房间里偷出了一辆自行车，然后站在窗户下听了一会儿，屋子里静悄悄的，他用手电呢就往里边照了照，想试一试屋里的人是不是都睡熟了。谁知道手电光正好照在赵宇的脸上，他看见窗户底下站着一个人，正拿着手电照着他呢，
她一边用脚啊就把自己丈夫给踹醒了，一边大声吆喝说：
谁？干什么呢？
说着拉亮了电灯，和丈夫徐秉志赶紧穿好衣服追了出来。杨新海这一下吃惊不小啊，赶紧逃跑，但是赵宇还是看见了他的背影。他后来向公安人员陈述对这个人的印象时说，
那个人身高1.65米，在1.7米左右，尖下颚，头发又长又乱，往上竖着。我看见他上身穿着灰白色的衣服，左上边有一个兜，我喊谁的时候他就跑了，也没有看见他的下身是什么样的。
杨新海跑了之后，赵宇唯恐家里出什么事儿，要到东边他的女儿徐山英住的那个堂屋里去看。他叫女儿把灯给拉亮，女儿拉了拉，哎，灯却不亮。赵宇凑近一看，发现只有灯头没有灯泡了。他回到屋里重新拿一个灯泡给拧上，和丈夫徐秉志就一起呢去询问山英，那个灯泡怎么不见了呢？
山英说了，昨晚上那个灯还亮着呢，咋会没有了呢？
夫妻俩看着屋里的自行车和三轮车都在，其他的东西也没少，这才回屋里睡下了。但是第二天早上，女儿上班走的时候对赵宇说，她骑着上班的那个女士24的昆车不见了，而且还发现了昨天晚上莫名其妙丢失的灯泡被丢在了他家的院子里。这辆红色女士自行车自然是被杨新海给偷走了。当赵宇发现了他喊谁的时候，杨新海吓得呀扛起自行车就跑，往东呢跑了大概200多米之后，见到后面没有人追来，他放慢了速度，来到村头的一个坑边，顺着坑沿的树林就往北去了。到了村外的麦地里，他换了衣服，把作案时穿的裤子、上衣和手套都丢在了路边的水沟里。他还用一个小棍儿啊往这个水里倒了几下，然后骑上刚刚偷来的自行车就逃走了。他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天快亮的时候来到了一个小集镇上，见到街上停了一辆公交车，他便把自行车给放在了汽车上，搭乘这辆公共汽车前往河南的兰考县的方向去了。他心里明白呀，天亮以后如果三里寨村报了案，山东曹县公安局肯定要派人排查，他只要到了河南的兰考县，就算是逃出了排查的大网。2003年4月2号上午，杨新海坐车到兰考下了车，他想在车上扔着那辆自行车已经没用了，带着他呢既是一个累赘，更是一个破案的线索，于是他要设法呀把这个自行车给扔掉。但是这时候他见到公交车周围呀全都是人，没有机会扔，就骑着自行车走到了兰考县城郊的一个小桥上，趁旁边没人的时候就把自行车给扔到了河里。杨新海扔掉自行车之后，在兰考县城啊洗了一个澡，换了换自己的秋衣秋裤，又理了发，就搭车去郑州，又从郑州去了许昌，借以逃避公安机关的追捕，直到他觉得风平浪静之后，才又乘车往河北方向而去。曹县公安局110报警台接到报案之后，立即向有关办案单位发出指令。随后呢，曹县公安局和菏泽市公安局重案刑侦人员和技术人员分别就赶到了现场。刑警
和技侦人员通过对现场勘查认定，这是一起歹徒翻墙入院、拨门入室、杀人行奸的大案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集的《中国大案纪实》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